那我们今天呢，今天我们讲呢，就是主要是说，还是介绍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观念啊。哦，就是上次我们提到啊，凡是真实的呢，啊，就不受任何的威胁。当然，这是从心的本体而言，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哦，它绝对不认受任何啊。任何威胁的，哦，就是说，他这个本性呢，我们也在佛经里面或前人都提到，它是永恒不变的，而且呢也是毫不隐晦的，是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但是我们却是完全觉得好像感受不到它，这样好像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呢？虽然经书讲了很多很多他的那个，那我们现在呢所能够经验到的这个知见，就是我们的思维的方式，或是我们的思维，或是我们的五官所感受到的呢，啊，却只是他的一个波浪的一部分，但是也没有离开他的。哦，其实波浪呢再怎么样波动啊，它并没有离开本体的。哦，也就是说，它的本质呢永远不受任何威胁的，这样子。如果呢，这点你可以肯定下来的话呢，我们呢，很多很多的烦恼问题呢，慢慢就会解开了。因为呢，我们会有啊烦恼啊、痛苦啊，为什么要学佛啊这些问题呢？其实本身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匮乏感，哦，然后有一种恐惧感。那这恐惧感其实每个人都有的，那就是说。基本上呢，对生死呢，我们也没有真正的了解。那这种与生俱来，因为每一次我们就这样生生死就这么过去了。那在心中呢，也一直有那种疑惑，到底这个是生命是什么？然后反正就是，有时候我们突然想到，我们到底活着干什么？为什么要活着？有时候会有这个念头出来，但是看一看大家都这么就混过去了，那我也就跟大家混过去就对了，反正大家这样。好像大家就这么过嘛，我也这么过了，但其实并没有仔细去思维这个问题，就顺着啊，大家得过且过，就这样过去了，这样子的。哦，所以呢，但实际上呢，在佛经里面确实有提到这个，很清楚的提到，我们自心光、自性这一部分呢，它呢是超越时间的、空间的范围的，啊，永远不受没有任何变化的，而它也不是需要学习，更不是学习所能够达到的境界。它本体就是这样样子的，而且它本身呢没有任何的对立冲突，哦，完全是没有的。那每个人都有这个东西，而且它是无始无终的，最主要超越时间的控制，完全不受时间的限制。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思维永远都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会认为说我以前的生活经验堆积下来到现在，哦，包括前世的经验到现在，我们就把自己限制住，觉得哎，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应该这样。如果不这样，就不是我，就不灵光。我会这样说，甚至有时候比较过分的会这样说：如果我不安供，对不起挂；我不安走，啊，我怎么灵光？会这样子，会特别强调这个东西。但其实东西是一个过去的那种经验累积的过程。那我们把这个东西认为就是我，那其实只是我们的一小部分而已，等于一个海中的波浪而已。你这个部分整个是你真正自信的光明的真正光明，就像虚空宇宙那么大的见虚空变化界的，那么把自己限制在这个东西里面的话，非常非常渺小。但是呢，我们的痛苦都是这样来的。有一个比喻啊，就是其实真的像虚空宇宙这么大的那个自信，后来呢就觉得好像就是一个房子这么大，我就觉得我就像个房子这么大。当你聚焦这个房子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房子就是我。对，当你很专心，有个人他天天就想说要买房子，要把房子盖好，然后跟家人住在一起，那天天想着盖房子的事情，那他还把整个房子就变成自己的事业，他最终目的把房子盖好，然后尽他所能的，不管用偷拐抢骗或弄怎么样弄不到钱，或想办法赚钱或怎么样的，一定要把这个房子盖好，然后想办法弄到钱把这个房子盖好。他觉得因为他设定好说他要一个怎么样的房子，他有个阳台，有个院子， 然后两三楼要几平的啊，里面要什么样装潢，他已经有个想法了，然后就设定这个，然后觉得这个，然后他把自己就投射到这里来了，整个方就是他自己代表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呢，他盖房子的过程中，如果碰到什么障碍，他会跟别人拼命的，会很计较，因为这就是他。啊，如果这个人家否定他，说觉得他这样不好，你要红水安不后，安安不后，拼不下去的。他就是我就对我就想要最好的，你不要给我乱讲东西，然后他会排斥所有的那些这样子，他就会一直在这里面在里面挣扎，好、哦，在里面就是执着，这个就是他这样，他执着很强，就这样子。好，有一天房子盖好了，然后盖好以后呢，就突然间呢，水管破了，他觉得完了，我的水管破了。他很执着这个水管了，他现在把原来聚焦在房子这边，就聚焦在水管了。水管破了，我的人生没希望了。啊，当你执着的水管就是你代表你的时候，你把整个人投射到水管的时候，你就觉得水管破了，我这没救了，然后去死好了，就这样子。哎，这是很多人的想法，我说这个比喻而已，但其实很多人真的就这么想哦。很多自杀也问他，可能就是为了妈妈讲他一句话：“你不用功，好，就跳楼自杀了。”对，男朋友、女朋友说：“哎，我不爱你了”，就跳楼自杀了。那其实以他的人生来看，旁人来看，他的人生这么把比那个房子的话，那个爱情跟那个考试，可能就是他这个房子里面的一个小水管而已。可是他只有一个水管，就是他对他全部的时候，他觉得整个被否定掉了，他就去跳楼了。这是很多人发生的事情，像很多吵架、争吵，包括家庭争吵、父母、情人。夫妻之间吵架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可是为什么这样？他是把它集中到这里来的。那为什么？那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当然有啊。第一个，我们方法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真正的你呢，不是房子，也不是水管，是虚空，这样。但第一个，就要能够认识这点，他一定要福报了。那再来就是说，当你呢？就单纯的看到这个水管的时候，你不要去任何做任何批判、批评或分析，就很单纯的看到水管，你不要管它破或不破或好或坏，你就单纯看着破的水管。但是你在看的时候，慢慢的你心就放松出来了。这就是我带你们禅修，就是只要你们观呼吸就好，不做任何批评判断。呼吸也只是你这个方式的一小部分，在表身体一小部分而已。可看到你很单纯的看的时候呢，你心自然就松开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加任何的批判，这个佛教的方法自然就跳出来了，就看到房子了，就发现呼吸这个身体只是我的一小部分，已经感觉到，有些人跳出来了，看到了。再做下去，当你再继续看到房子的时候呢，就慢慢就恢复了，哇，虚空才是我，你整个跳出去，跳出房子来了，虚空才是我，整个宇宙虚空，哇，这么大，我忘记了这样子啊。那为什么禅修这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为了这么一点的事情呢，就要跟他吵架，跟家吵架闹得一塌糊涂了。尤其大部分都是跟最亲爱的人，为什么？因为都是最亲密嘛，亲密关系嘛。你就觉得他一定要这样子，不这样就不对，这是你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上面去了，投射到这个上面，这个点上面去了。那你一定要这样子的话，一定会冲突的，因为没有两个人的思想是一样的，不管是夫妻、情侣、父母、父子啊，都有代沟的。每个人价值观、生活完全不一样。你只是一个交集。今天我们跟任何人在一起，坦白说，是你整个生命就两条线上画过来，就中间一个点，你们其实就是个交集而已。那我们要尊重他的过去，尊重他的未来，也要尊重你的过去跟你的未来。这样，当你可以放下对他那种要求和执着的时候，你也自由了，他也自由了。两个钩子才勾在一起，你放开，谁勾不到你？但你要硬要勾他，勾得死死的，两个都很痛苦。这样子啊，那这个最主要当然是有一种原因啊。我们呢，就会把我们的需求啊投射到别人的身上，然后从他们身上去追讨我们想要的东西，真正想要最想要的东西。可是东西想要的东西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可能是很多的社会价值观，或是家庭的价值观，或是你个人学习的经验， 或甚至是其他法师给你的，或是我给你的，都有可能。可能我讲了一些话，你就把它拿来用了，或是别的法师讲了一些话，你就这样子。但是，但这个并不是他需要的东西啊，他不需要做你想要的东西啊，对不对？所以这样一定是冲突的，因为我们喜欢某个人，像小欧，我疼我的小孩，我疼我的太太，我疼我的先生，我们是为了某些东得到某些东西，我们才去爱他的，我们的爱是很有条件的，但这不绝对不是真爱，哦，真爱就是我们自信的那种爱。散发出来的爱，它是无限的宽广开阔，没有限制，没有局限的，也没有任何条件的，这才真实的真正的爱。但是这佛法的这种大爱啦，它不是这一般那种世俗情感的爱。而其实我们要解脱就这个东西啊，你本来也有的，忘了先就是回头再看，因为先停下来，先不要去找外面，找自己，然后慢慢的去把这一部分啊，你本来本质具足那种大爱找回来，好，这样呢，你在觉察这个过程中，哎，我是在错误的要求自己，错误的要求别人的时候，你就可以觉察这个，这就是在涅槃叫明分，你有觉知了。空分就是无限的开阔广大，但不能只有空分，一定要明分，中间一定要觉知在，我很清清楚楚，哎，我这个是我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你觉察到你跟他要求，或是我们对别人的期望。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很多父母把自己的期望投资在小孩身上，所以小孩子一定要考得好，因为父母考不好嘛，还是希望小孩子考得好。然后一点好考，你不够共考成啊，用各种方法修理他，然后没有达到我的条件，你完蛋了，厉害，你变困难力，我不爱你了，这样为什么？因为你这爱是有条件的嘛，因为他满足你嘛，一定要他更满足你嘛，满足你当时考不好的那种失败嘛，所以投资到这边过来了。那你放下这一份的投射的话呢，小孩子也很开心，因为他不一定是要考试考得很好，搞不好是个艺术家，可是因为你要被要求去考试考得很好，这部分他的艺术就毁掉了，他的才华就泡汤了，这样子对任何人都一样的，哦，夫妻男女朋友父母父子都一样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一份的那种心啊，特别把它放下，这样，然后而且觉知到，这个就是我们禅修的目的。我禅修第一个就是让你放空，在观察这个呼吸的过程中，你已经可以放掉它，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身体了。再放下，就整个众生都看到了，不是只有看到自己了。刚开始我们只看到自己了，再放下去，整个法界都看到了，就一步就这样。这是一个止的过程中，但中间还有空性的那种智慧，就是明空不二，整个慢慢出来的，这样，但是你就保持一个很单纯的觉知，先不，第一步先不批判，不分析，然后下去，后面就一步一步都开来了，就自然出现了，这样子的。好，那其实呢，我们自心的深处呢，都会觉得说自己不完美，所以我们需要个伴，所以把投射到伴侣身上。好，假如男的，他就投射到个女的，我需要个老婆，我需要个女朋友。会投射这样子，那觉得我要跟他在一起，这样子让合一，就心中有这种渴望，这样子。那因为呢，除了真正的修行人，或真正的愿意去面对自己的人，他还说，哎，这种问题是出在我内心的那种匮乏感，或者那种恐惧感，觉得一个人不够好，一个人很缺少什么东西，这样子。那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那种习气啊，这累世的习气啊，那这种二元对立的习气，就会去执取这个东西，那所以一定要去抓很多东西啊！哎呀，一定要抓一个老婆，而且老婆最好漂亮一点的，又温柔又体贴的。那可是你想想看，如果她是温柔又体贴的话呢，她就是没有个性的人。这个一定是久而一定是个精神病。按心理学家来说，一个人完全是温柔体贴，天天温柔体贴的人，他绝对是精神病。后面呢，绝对是会出问题的。讲就是他压抑自己，他没有自己，他每天就是为了你而活，对不对？他能够完全百分百听，就肯定是天天为了你而活。到后面怎么样？他压抑自己，到后来就是心里很极大的扭曲，等到飙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整个都疯掉了，就这样子。所以极度正常的人，极度乖巧的人，这是很有问题的。碰到这样的人，你想赶快去帮他一下，让他释放压力一下， 哦，先把肚子降到嘘，泄个气，不然他越压越压就好，先那个肿瘤，那个肿瘤嘛，什么长什么东西就什么都出来了。这种是心理学家，这也不用说，不用到佛法了。心理学就说，这种人呢，就是癌症高发体型。现在甚至国外有些身心科学的，他们叫做身心科学，这么研究心理跟生理疾病的一些问题的身心科学家，他们也发现这个问题。这样绝对是有大大的问题。一个人绝对是有情绪的，他不可能百分之百天天就是这个关着不得了，就看到。所以每个人，所以我对我现在来讲，我也觉得一个居士，他天天跟上司、跟师长都是合掌恭敬，完全不出皮肉的，也不发脾气的，这个也是有点怪怪的。啊，真的真的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是有碰过一个居士哦，他当我现在我你们大家不认识这个人的哈，当然不是我们道场的。这个人当居士的时候呢，对所有出家人都是恭敬非常，所有仁波切的面，哇，恭敬的不得了。但是反过来在另外一面，很多人就跟我讲，哇，他对其他居士作威作福，我完全不相信他们讲的话，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看到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太恭敬了，这么恭敬虔诚的居士哪里找得到啊？哎呀，天下没有这样的人，太好了，这个居士有这样的弟子，如果有这样的弟子，他肯定是很这个上师肯定是很开心的。好，后来我就说，那你应该可以，我还劝他出家，我说，你就出家吧，像你这么虔诚，这么修行这么好的哈，那就是。我看他流露的这种虔诚的心，完全都没有任何烦恼。我说，这种不出家谁出家呢？对，出家去吧。他也真的觉得出家，他找大宝法出家。好，大宝法说，嗯，好，出家，好吧，剃了，剃了，哇，天啊，他比谁都大。我现在觉得，现在出家了，你们也不过出家人，算老几？谁都不甩了。天哪，就是他原来就是他对人呢，并不是真正的发自真心的那种，那种恭敬心啊，这样，他是一种对上面的是一种压抑自己，他对下就把自己放出来了，放得很大，这样，我就对底下人，对其他居士就是一气之使这样的，所以很显然，他今天出家以后，他跟我同一等级，跟所有出家人同一等级，他对他们已经不会客气了，这样子。后来真正出家以后，哇，天哪，所有出家人碰到他都吓死了。怎么这变成这样子？当年我们那个早知道，我们想说啊，早知道我们都错了啊，以后没有神通还是比较劝人家出家。不过还好不是我替的，大老板替的，不干我的事。我说有问题，大老板的弟子，那就好好大老板去处理，就是他不干我的事。我想说好好，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子，然后他赶紧派出家了，就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要看人的生活，确实不能这样看。如果这个人一直都很恭敬，你知道没？都没有表达自己。他虽然每次都说好，你叫他做什么都好，啊，他叫你做什么，他你要好。这个谁都说好的时候，你就看了，这个肯定有问题啊。这个，但是不是说你们去怀疑任何有问题，而是说他呢，肯定呢很压抑自己。其实一个人正常人，他绝对是做自己爱做的事而已，对不对？就像任何人，我们是比较正常的人啊，我们有个性，有活力的人，就是有烦恼有个性的人啊，这应该是有烦恼啊，那也有智慧啦。但是呢，你绝对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些事我想做，有些不想做，不一定一定要全部要听你们的，对不对？或听法师的，听什么，没有必要这样子啊。我会选择我适合做的事，然后做好这个事的事，然后我觉得我愿意修行，去到什么程度，我做这份的修行就好了，这样。所以一般我不会特别去指令给你功课，除非你们跑来跟我讲，不然我很少说，哎，你要做啥，你要做啥。除非可能说，哎，你们这行可能某些业力犯了，但还听得到的话呢，我要跟你讲一下。啊，听不到我也不敢讲，啊，看那个业力的状态，我也不敢随便乱讲的。那才能提醒你们这样子。那有些只能说啊，知道了，赶快，按照帮你们做一下。啊，有些在能力范围内，因为我也是能力有限啊。啊，有时候真的是能力范围内，我就。帮你们祈祷上师三宝加持一下，那如果超过我能力也没办法了，就看你们自己了，这样子。哦，那这真的这样子，所以这一部分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去干涉别人，就说你有尊重，就是等于说马呢，我们就还需要喝水的，那你就把它牵到河边就好了。自己要怎么喝，他自己决定；要不要喝，他也可以自己决定。你不一定要把头压下去，你搞到连这肚里后 你没爱搞，你没丢，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这样要求别人，不是吗？然后对我自己比较亲爱的人，或是比较地位比较算低一点的人，我们常常给这样，哎，你怎么啊？这爱做这这最后叫后尾，他就是不是？他就说我想这马的时候，我想呢。躺下来喝不行吗？我一定要这样坐着站着被压下来喝吗？对对，我想呢啊，躺下来喝，抱着喝啊，或是呢，我想躺到水里再喝都可以啊。他不一定要完全听你的、啊，对不对？那所以打打滚，洗个澡再喝都可以啊。虽然他也觉得他渴，但不一定要按你的方法来喝啊，他有他自己的方法的。所以呢，你只能说，或是你只要指出他说，哎，当然把他你就把他牵到水边附近，他就知道了，他要自己知道怎么在怎么处理，就其他人他自己处理了。那不能要求他一定要按啊按啊按啊，那就完了。就是所有的烦恼都这样出来，这还不是佛法说，这心理学都这样说了，这样子。哦，对，是不是所有的烦恼？你想想看，从过去到所有烦恼都是干涉别人引起的，就是我们佛说自己就好了，这样。但是呢，我们自己调心的过程中，所有的过程都是要看到自己。最主要呢，佛法是要么看自己，就是你这个觉知心为什么？密法一讲，明空不二，明空不二。那空性是无限的开放，对任何人、事物无限的开放，没有一点紧缩的。这空性的这个是一般的显宗空，显宗只讲空性啊。但密法一定讲明空不二，那就中间还有个觉知性。你觉察到，哎，我现在在开始在批评别人，在压制别人，这个觉知性太重要了，可大部分体会不到，所以为什么要禅修？哎呀，那你没有觉知性了，至少先休息一下，停下来，先看一下呼吸，什么都不想，先想一下呼吸就好了。哎，慢慢就可以跳出来，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这个一般人看不到的，啊，这我也不敢跟你们讲的，讲了被冤亲债主啊。真的，我都可以指出来，我也可以像是这样子，我就可以把牵到河边，我就把它压下去，就这样，让我再给你指出来，你们应该怎么，应该怎么这个错，这个当然我可以这样子，可是这样。没什么意思，马上就变心债主，两天又就没人来了，这样子。那这个呢，但最好的方法，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们禅修，通过禅修你们会看到，我要请教七十三宝加持你们，你们自己找到觉察你们，你自己能够觉察呢，比我指出来你的人好一千万倍啊！你觉察到你愿意啊，我应该要改了，我会调整自己，但你也有可能你觉察到了，但你不愿意改也有的，那没有关系的，就看你自己，就是说，所以我们还要强调说无常。你不会活五，我们这在座的人能够活超过五十年的没有几个，基本上五十年内大部分全都走光了，这样的。那我是提醒了，你们这五十年最多五十年啊，你要不要改是你的事，我就只有这样子。当然你不改，下回再来就好了。但我们不能要求我们其他人也都这样子。同样，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啊、子女啊，今天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因为他们也只能这样把马牵在水边，他因为学他学，不学就拉倒了，这样子。因为每个人有他的因缘功德，他福报不够，没办法学上去的。然后他觉得现在他觉得世间法比较好，他就去玩世间法也可以啊，放给他走嘛。等到他碰到教材当然他自己回来，这样好一点。这样子，在世间法玩一定是这个样子。你们都玩过了，我们大家都玩过了，在世间法里面就是有很多冲突、对立、烦恼这样子，让你求之不得就这样。所以你努力一求，求不得。那有些人学一学，他烦恼又起来，又想去世间玩一玩，他们再去玩，玩痛苦再回来，就这样子。一般我们就这样，因为我们的轮回里面就这么玩了，玩了这么多次才在玩。如果一次就玩懂，我们早其实所有你们这些很多出过家，很多也都学过佛好几次啊。可能几十次、几百次都有了，那还是在玩了、啊。那我们没办法，我们自己还在玩呢，不能要求别人都不玩了，对不对？那所以呢，就看了觉得，哎，玩累了，我现在还是先要可以专心下来修一点这样子。哎，当你修一个三年，你真的进去修进去，你觉得，哎，真的这个力量不一样。这时候你我一直跟你讲过嘛，我们有两个力量嘛，如来藏的力量，好、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知见、妄见的力量。这种世俗的凡心的力量，你随时都有两个路可以走啊！你一直跟着如来这样条路走，很快很快就解脱了。但如果你再走一走又回来一下，再走一走又回来一下，这也很有人常常这样子的、啊，包括出家人在内都会。我也是啊，我记得我在修行过程，我也是走一走嘛，又想追求世间的东西，哎，又走一走嘛，又这样子，然后觉得不太好，然后这中间有很多修正的过程，还是会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凡夫的历程，我也是从凡夫跟你们一样，我现在是凡夫啊，还是这样走的、啊。只是说我现在尽量会 从我们自信度要让这个立场来跟他走，不会再顺着那个这样子。那甚至慢慢的，虽然表面上这样，但是呢，并不是说所谓的跟自信如来这样走，还跟着妄见走，并不是你在事项上你一定要穿着这个衣服剃个头才是这样子，并不是这样子的。很多修行人其实他们是在任何一个当下，为什么要跟你上当下行的就好？在任何一个当下，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全部都在调心，全部在调心，看这个我现在这个智慧、这个觉知有没有出来？我这个智慧有没有办法渗透到这个生活里面去？我现在碰到的事情、看到的事情，有没有把它转成智慧？这样子，你们没有时间像我们天天打坐念经，不可能的。但是你这个智慧随时可以提起来的，对不对？有没有空性的智慧在里面？有没有觉察的明分在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大爱在里面？你就想这三个就可以了，对不对？当然也可以想出离心有没有，菩提心有没有，空性见有没有。但空性见密码讲了三个，比较广泛一点，但那空性见可能不太够。这样一般的就是啊，所以人就一步一步这样子来，就从事项上去锻炼自己的心了，这样子。因为给你们太多功课也没有，但是没有功课也真的不行。坦白说，因为你们现在程度没有功课，很容易就散掉了，而且很容易就因为你没有功课，没有做功课，等于说虽然功课是一个比较形式的东西，它也比较枯燥的，但是它在念功课的时候呢，三宝链会进来的，我是可以跟你保证的啊，这不是我说的，是传承组织这么说的，他们传组织力量三宝链会进来的，你每天有跟他们连结，他们透过这些外向的三宝，你可以唤醒你内在的真正的啊密三宝、密相的三宝这样子。那一定要有这个每天要充一下电这样子，那之后才能在事项上锻炼。那如果不行了，那才回来再打坐禅修一下，或做一下功课，把自己再拉回来。因为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恍恍惚惚的，我们这个好几百次都这样子。哦，如果呢，现在这一次呢，再不弄过去呢，那你们这些人是比较有福报的，我们大家有因缘聚在一起啊，那有因缘呢，你们就啊能够走，就尽量多走一些。我说时间呢，自己尽量拨出来，时间是自己控制的啦。啊，愿意的话就很快就走出来了，这样子。哦，啊，所以那个。同时呢，所有那些世间的那些特殊的关系啊，所以什么感情的关系啊、父子的关系啊、啊姻缘刚说的关系，这边都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哦，所以自我也是比较自私的，也是比较幼稚的，哦，严重来讲啊，常常会有毁灭性。你们看过很多社会新闻，应该看多了吧？哦，什么杀父啊、杀老公、杀老婆都有啊，杀儿子都有啊，什么样的杀老爸的也有啊。这样子啊，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你可以把它交给你的如来藏，那有如来藏的智慧来慢慢往引导的话，它可以转变成人间最美好的、最神圣的东西，就从这个地方开展。所以呢，一般呢也是要在烦恼及菩提，就是要从这个地方去转，这样。但不是一次转到过去，没有关系的，没有耐心的。我今天转不过去，明天要转，啊。后天转不过去，大后天就把它转过去，就是要这个决心，我一定可以转过去。而且所有的佛菩萨都这么转出来的，他们也是从凡夫开始。实际上摩尼佛一开始，他可不是一开始就圣人了，对，他还把他弟弟提婆达多推下山崖去，为了谋财害命，他把他弟弟干掉了，拿到钱了，这样。所以后来他弟弟修理他，那也是很正常的，这有因果的。实际上摩尼佛不是一开始就是好人，他也把他妈头踹过，后来他堕到地狱去，脑浆被弄碎，弄碎之后他就发起菩提心来了。可能他就在地狱那个时候很苦的时候，他发起菩提心来。他在地狱里面他们因为他踹他妈妈，踹他妈妈的过失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你踹的是这种父母还有师长，这个伤害他们的话，过失非常非常的大的。因为父母是养你的肉身的，师长是给你法身的，所以这个关系很深刻。如果去伤害他们的话，果报很厉害。所以他踹他妈一脚，当时就堕入地狱了，那就直接用铁轮从头顶上来把他头绞碎。然后他脚碎，哎呀，好痛苦哦！然后他鞭子一拍又活起来了，风一吹又活起来了。后来看到别人脑子都被绞碎，哇！他就发起一个，他前世肯定也是发过菩提心的，所以他那时候就发起一个菩提心，他们苦由我来代受，这样。他就当下跟那个狱卒讲，哎，他们有苦要不要让他们受苦了， 哦，然后那狱卒就很生气啊，你算老几？这个地方你说了算吗？就一鞭就把他打死了，就升天了，地狱死就是升天了这样子。因为他那个心菩提心犯，菩提心绝对不可能在地狱存在的，那他一死马上就上去天堂，就没有再被催醒了这样子。啊，所以就这么解脱，他也是这样子出来，所以他从这个地方把这个人间呢最毁灭性的，然后他催他妈妈，他妈妈教训他什么就催他，然后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同样的，我们可以从这个东西，虽然有时候可能这是最苦，目前让你感到最痛苦、最难熬的，就这些东西，那最亲密的关系嘛，这样子啊。那这个你一定要把它转化成，以佛法来讲，就转化成慈悲心，锻炼你自己的慈悲心，锻炼你的菩提心，还有宽恕，要宽恕他们，然后也要让你。这个呢，也是一个题材，一个入口，让你醒觉醒的入口，开悟的入口，就从这里进去了。所以不要觉得烦，当你觉得烦、排斥的时候，你不去面对的时候，你会待更久，跟你保证你待更久，而且要一直玩下去，这辈子没玩，下辈子再玩一次，这样子。那你要去面对它呢，甚至帮助它呢？帮助他提升啊，能够帮助就帮助，那就尽你的能力啊，不帮助啊，那就停在那里啊，你自己也停住，他也停住，是啊，那这个关系呢，就这次没玩完，下辈子再来一次，就你要走，一定要透过这个关系走出去你的人生，走出你的修行，从这个地方走出去，它是你的踏脚垫，也是你最好的一个疗愈你的知见和修正你所有错误的关键，你所有对世俗观。世俗因果的那种看法，对人世间的看法，对空性的看法，对明性的看法，对明分的看法，对明空不二的看法，都好像从这里出来的，就是从你天天过的那个日子里面看出来的，这样，所以最不耐烦的关系里面，最讨厌的关系，最有挑战的关系里面去走出来的，这样子的、啊。哦，这也是你在修行这个过程中呢，你也是。透过你慈悲心，你宽恕了他，你也宽恕你自己，很重要。因为你不要以为说，我干嘛宽恕我自己？啊，当你们仔细想想看，真的是他也是宽恕你自己最好的一个机会，宽恕别人，宽恕。其实你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就算你觉得是义正辞严，你在骂人家，其实他一定同时有一个业力进去了，就是说你这个没有一个慈悲心了，没有一个过失在里面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当你宽恕他、原谅他的时候，你心自然打开。而且那时候你在指责别人他的错，虽然你讲的是正法，但是呢，你的心是缩紧的，是冰冻的，像水结成冰一样硬邦邦的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两个冰块碰撞就可以撞出很多火花，对不对？在撞出这个火花呢，就是慢慢的就是一个最好的因缘啊，来调节这个。啊，释放了啊，心中的那个关怀跟爱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了，这样子的。所以不要让关系变成冰冻了，或对立冲突。但这个关系冲突的这个过程呢，也不用排斥了，该冲突就冲突吧。冲突完以后，你就要去调整自己了，不是调整别人了，调整别人没用的，你自己要对治好自己啊。啊，那就是他都是他不对，他这样其实不是的。所有的关系都是互动的，这是二元的，在二元对立之间都是互动的。你这边角度一改，看似角度一改，他就改了。如果你看着还是这样子，你坚持你的角度这样看的话，那死得很惨，后面觉得打不完的仗，这样他也不要这样，你也不要这样，砰砰砰，这样子。那但是你改变角度，马上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两个石头这样撞回来，砰，就倒弹回去，倒退了。他们的人生是倒退了，对，正面撞击就倒退了。你换个角度。他撞不到了，或是撞到旁边了，已经不一样了，角度不一样了，哦，这样子，当你在你的悲心修行的更强的时候啊，菩提心修行更强的时候呢，那种宽恕的心更强的时候会怎么样啊？所有的呢，你看到他的那种冲突啊，和攻击啊，还有那个种种的不如法的事情，你觉得不如法的事情，不合 合理的事情。你全部都看到了，你是看到这个人，你不看到外向了，你就看到深一层，哎，是他在呼救，其实他心中很苦，他在呼救，这样他表现出这样子让你痛苦，让你觉得是他在呼救，他在抗议了，他在呼救了，那也可能是他心中他想要有那种合一的感觉了，已经分离了，你们心里已经分裂了，这样子，啊，他在呼求，啊，希望能够在。他找到他自己的路，这样，他现在需要帮忙的，啊，而不是说这是业障，这是卡众生，
众生太多，我是不绝对不能这样讲，绝对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讲的，好，啊，他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要一个慈悲温柔的解药，但是这是他们最需要的，这样子，那不是说在一个那种。自我防卫的机制，哦，他这个是在伤害我。你看，一样要走吼，按来攻吼，他就是故意要伤害我的，绝对不是这样。其实他心中在呼求，他需要关怀，需要爱。但你的本身的那种慈悲心跟那个菩提心，还有那种宽恕的心不够强的时候呢，你是没办法包容的，你是没办法知道他是在呼求，你没办法帮他的。你们在一起就是冰冰冰冰。这样，这是为什么你们需要禅修的原因啊！而且更需要你们去积功累德，好，希望多放生啊，做做员工。现在是七月啊，众生很可怜啊，他们呢，你们有因缘就多做员工，施食啊，好，那些煮米粥不方便员工，就煮米粥啊，就用三合一泡一泡，念一念咒丢出去也很好啊。最简单的话就三合一泡一泡，把员工前面那个。辨识咒念一下，四个圣号念一下，嗡啊吽，嗡嘛呢叭吽，这样就好，就出去，这就简单了。哦，这样一定利用是很大很大了，这样就可以了，最简单的，这到处可以试试啊。因供不方便，有时候因供要抗议啊，都市里面有抗议，可是都市里面众生也很需要吃的啦，那就用这个方法，所以到之后就要倒到水沟旁边就可以了，然后进去就好了，他们就会享用到了，这样的。那透过你对众生的这种悲心，慢慢的累积你的福报，你会。心会更宽广，因为我们需要福报啊。当然，从单纯的角度说，哎呀，我只要调心就好，可没有一个没有几个调得动的。每个都要说应该这样，等你吵完以后碰撞完之后，就是说啊，当时要不这样多好啊！啊，我应该怎么样？可是来不及了，真的碰到你还是再碰一次，一定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没有提升啊。当你的那个心量不够大，福报不够大，智慧不够大，没办法的。那这个时候你就透过锻炼，去做多做布施。哦，多救护生命，提升你的功德，提升你的慈悲心。在做这个因供施食的时候，一定要发起一个很强的悲心。这些人都是我真正的。啊，想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习惯，哎呀，给人家传统的给人家修啊，哦，修到的话啊，烧得很爽这样子。可这样也不太行。我会想，这样应该是在烧之前呢，我们应该像回想一下，因为仪轨是要么是观音菩萨嘛。所以呢，观音菩萨是悲心最强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观音菩萨，然后对这一切众生起了很强的慈悲心，要去帮助他们，解脱他们的痛苦，这样子啊，想一下呢，真的发了这个悲心后再来做啊，这样就同时在锻炼你的悲心了。这样，只要你习惯之后，你别人来找你麻烦，你就有这个心量，哎呀，他其实在呼救啊，他需要我的帮忙，他需要我的爱啊，啊，我这种关心啊，就是这样而已啊，啊，他那种行为都是。无言的抗议，你觉得不足聊天其实是无言的抗议，对你有无言的抗议，表示说你关心他太少了，他感受不到你的爱，感受不到你的关怀，或感受不到你们都佛教徒嘛，他还是佛教，可能不是佛教徒，那没有关系，但是他觉得说你们这些佛教徒这么感受不到你所谓的慈悲心啊，对，你们相信某个法师，可是那些法师都讲了多少年都没有做啊，为什么跟都是拿要求我没有给我这个东西，我就需要这个东西，可你就没有给我这个东西，可能就要求这个东西了，那你就给他就好了，这样子，多点关怀嘛，对不对？就是老公出去吃喝嫖赌啊，完了之后回来不是跟他吵架了，哎呀，老公辛苦了，赶快喝一杯热茶来，给他毛巾擦一擦汗。安慰一下老公啊，太辛苦了，这个工作太辛苦了，这样，所以你在这要干什么嘛？对，可你就是有这个包容心嘛，就是辛苦了，马上就老公就哇，这个包太厚礼了，下辈子再来一次，下辈子我再娶你，这样子，
是不是？上次我听到一个居士更夸张啊，这个居士呢，太有智慧，我说他太有智慧了。这个居士是个女的，她这个不老公吃喝嫖赌，女的出去是玩，吃喝玩耍，那不是嫖赌，吃喝玩耍就晚上就玩，然后一点钟才回家，那老公的门锁起来了，在睡觉啊，然后她也不敢进去等啊，她怕被骂，在等啊，然后想怎么办，想到一个办法，好。这个老公灯亮了，好了，灯亮怎么办？他就把他打电话进去，哎呀，老公啊，其实我十一点就回来了，那我实在太关心，我怕吵到你，我就等到一点钟，我再啊，等你那个醒了，上厕所我再请你帮我开门，这样子。你看老公听得有多开心啊，对不对？哇，这么贴心的老婆，你看他还怕吵到我，对吗？明明就一点回来，讲十一点回来，可是呢，他讲这个现在这个谎话，跟他一个善心，他有一个希望说。给老公一个好印象，跟他有个好的关系，这种我觉得这种谎言还是可以啦齁，虽然是有点可是老公就觉得太窝心了，这老婆这么体贴，这个哇下辈子不娶她不行了。老师这个有个智慧啊齁，就我们人与人相处绝对要有这个智慧的齁，纵然不是那你有个心念就是为大家好，不管是怎么样你要个智慧把这个关系啊，融合一点，那生活有点乐趣，不是吗？每天就是直来直往的，然后每天就是跟他宣说这个佛教的教言，这个戒律，你好好听好啊，肯定没有一点乐趣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要求说，哎，我这个老公哦，你佛教说要怎么做，你也是佛教徒，你应该要不可以喝酒啊，不可以玩女人啊，不可以抽烟喝酒。那他有个，因为很多佛教徒他是信佛教徒，可是他并不想这样，没有想要解脱啊。坦白说啊，一大部分没有想要解脱，真正想解脱没有几个。啊，你们来了，可能我估计你们就是很想解脱的。我们自吹自擂一下。哦，那他们呢，不一定想解脱的。他们就说，这世间的吃喝玩乐其实也蛮重要的。但他们不排斥佛教，他们会接受佛教，可是他们不会把佛教摆在他们第一个生命目标。这里要尊重他们，因为他有过程。他前世可能修行没有你好，或前世没有累积那么大的福报，那你们已经累积了福报，你相信佛法，这个佛法真的很好，可以提升我们心灵，可以让我们解脱，可以让我们身心灵都解脱，你很有信心，这个很好的，但是他可能慢慢来，不要急，也不要要求他，不要强迫他，那还有个欢喜心最重要，最重要欢喜心，就你要有智慧，像讲话像刚刚那样子的，讲话他有个欢喜心，愿意跟你去干什么事情，这样，而主动跟你说，我就要跟你去，那就厉害了。就表示你讲得好，你要能够勾招他，你知道吗？为什么命来修勾招法？但是勾招法并不是用不足法门，我是勾招你，可勾招你来用功啊，来修行啊，不是说勾招你来让我乱七八糟，不是这样乱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勾招法就是你要用如何去勾招他，勾招他的心，不是强迫他的身体来跟你，没意思的，没意思的。你一定要讲到他很欢喜，哇！今天不跟你去，他觉得很大的愧疚感，这样就对了。而他很欢喜的来做这个事情，这样才有功德啊！不然你让他过来，谁家我一捆啊，这什么意思？这因为一般人过来就这样了，这不就是公司啊？这公司讲什么讲什么小，对不对？啊，就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那你这个法师也可能不是很开心吧？对对，他不需要这样的人，就是来这边看着你也不是很开心，然后呢，要不然就干脆睡觉哦，跟包贝一起，啊，底下哭，这个没意思，这没意思，但是不能强迫，要有欢喜心，他有欢喜心出来，他肯定要做这样子。所以呢，你们的修行，这就是你们的修行，不要认为说，这跟我修行没有关系，有你们度众生，这就是你们度众生啊。你们度的最厉害的东西就是他，如果这个众生度得动的话，没有什么众生度不了的。好吗？对不对？今天针对不是一个人说，很多很多都知道这个问题的啊，就是你不是针对他，你度一个人就是这样子。你不要说，我一定要当法师，我出家才能度人，不是的。你旁边一拱那个抖一样子，你身体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可以保证。如果你可以讲什么，讲到他用那种智慧方面，讲到他不得不跟你聊，就是太好了，就是满心欢喜跟你来，那你成功了，那你修行绝对是提升到个层次的，不是一般的，任何人都是一样的，真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旁边人，那度人就从旁边最开始度啊，
这样子。但这个绝对有办法，有切入点的，有切入点的。那、啊、你也不要急，一步一步来。那你想通了，哎，怎么去，让他很欢喜的来，这样就对了。然后像先让他愿意做的范围，先让他从那很欢喜去做，哎，这样就可以了。先要这样，不要说一定要过来这边怎样，不一定的，不过来没有关系，真的不过来没有关系。好、哦，他最后有个欢喜心，这个佛法有个欢喜心，对不对？搞不好有因缘的不是我也没有关系，那其他办法也可以，只要他愿意去的话，愿意都可以啊。有最主要的欢喜心，哦，他觉得不去太可惜了，不去也东西不过，那就对了，那你就成功了，这样子。这个而且你不要小看啊，这个修行上你自己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你自己这边已经不一样了，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呢，你已经很多业力都超出了，所以业力都是你的概念，你的执着。我们执着这某些事，我觉得一样这样好，这样好。你不能把自己慌过来的话就完了，这样子。为什么要菩提心？你如果觉得什么事都一定要这样，那就是小圣的法。小圣法没有反转的哦。所有的戒律就是一定要守好啊，你要是破一个人就下地狱哦，就这样子。在小圣法就这么死死板板的。可是有些人就很需要这样的法。但是大圣的法活活泼泼的、啊。菩萨戒里面有七个规定啊。你杀盗淫妄酒，两舌妄语恶口七语都可以犯，都可以做。如果可以利益众生，你都可以做。但是就是心中不可以有贪嗔痴，这最重要。所以重在心，它不重在外相。这样子，你们今天觉得吃肉是过失，如果这个你跟他吃肉，他要学我，那你就要吃肉，跟他陪他吃肉，你放不下吗？放不下，你还没有学密码资格哦。你真的陪他吃肉肉，他愿意跟你学佛，为什么不吃啊？那些肉已经死了，你就回向念经给他超度就可以了。如果你跟他吃肉的话，可以吐他，那吃啊，就吃啊，这样子，这没有过失的哦，有功德哦。你多一个人学佛，一个人学佛过程中，他在从学习到成佛过程，他利益多少众生？你想想看，你们多少因在身上就知道了。不要说别人，我们这个学佛过程中，一开念就开始投淘淫吧，啊，那就很多众生来了。好、哦，然后中间又要修行过程，哇，大概过被成了好像就要熟起来，要听给他修，啊，那不办法去。那多少众生啊？多少因在主啊？全部都过来了，或是外灵干扰，全部的祖先都来了。你从你学佛到开悟那个过程。你就要利益多少多少众生，所以一个人学佛他可以利益多少众生了、啊？那这样他发菩提心的过程中间做什么因功，哇，那利益更多众生了，那一块又剩什么？所以菩萨戒他不管，他不在外向的善恶，他完全是你心有没有贪嗔痴。你要贪嗔痴就犯戒，但是你只要没有贪嗔痴，你就做杀盗淫妄酒，完全不犯戒。这释迦牟尼有公案的，他前世不是一个短毛黑人，在大英文前一讲讲得很清楚，他是叫短毛黑人，他是一个船员。那个船长呢，有五百个菩萨要去拿了很多金银珠宝，他们要去一个很贫穷的地方去利益那些众生，度他们学佛。但是呢，这个菩萨一上来后，钱露白了，被船长看到了。船长知道他们有很多钱，他想把这些菩萨全部毒死，把他干掉，把钱全部归他自己的。那这个短毛人是船员，他释迦牟尼前世，他知道这船长的计划了，他就想说不行，这五百菩萨死掉的话，那。这众生受太多苦了，他把船长杀了，我堕地狱，杀绝对要堕地狱的，你杀了绝对要堕地狱，他堕地狱，可他因为发了菩提心，他一杀完以后堕地狱，马上就上去了，然后圆满了四万大劫的资粮，这一般人绝对做不到的。他杀了不是为了嗔恨心，而是为了利益更多的众生，所以他可以做这个事情，这样子。但是你们只要看到自己的贪嗔痴，有没有贪嗔痴，不要假借这个名义去做这种事情。所以要做的事情确实要想啊，对，但是小圣的话要死也不会杀人。一个小圣学南传佛，他绝对死也不杀，因为杀他是堕地狱，他觉得堕地狱就没办法超生，他就不干这种事情。可能他没有那个胆量嘛，小圣没有那个胆量的，这样子。那心术还有释迦牟尼前世叫心术婆门，他认识一个女孩子，看到他啊，他那时候持戒很谨严，然后威仪非常好，那自然就是因为持戒很谨严，他威仪好，散发一种。一种很强的吸引力，就其实悲心啊、菩提心可以勾，就是有最好的怀手，勾到很多众生来跟他学佛法的。他那时候走过去认识一个女孩，看到他，哇，就起了很强的贪欲心。贪欲心强到呢，不跟他结婚，他就死掉了这样子。那实际上没有，他已经有神通了，他知道说 而且他会观察说这个女的欲心非常非常强，如果不跟他结婚他会死掉，他为了度这个女孩就还俗，跟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后来让这个女孩透过这个生活中的一切让他去醒悟到这个轮回是虚幻不实的，这样。那当然以小乘来讲觉得说这是破戒人，这个还俗就贪心很强嘛，这个是绝对是看不起你的，对，很多外人也看不起的，但他就是发个菩提心，他也是圆满了四万大劫的，因为他放弃自己的修行了，为了另一个宗教放弃自己的修行了，所以他是圆满了四万大劫的这样。这个一般人你要做布施放生，这都是小事情，跟他比起来真的是小事，这样子。所以杀盗淫两手妄为恶趣都可以，但是就是你要没有贪嗔痴，所以这个很重要。你不要说哦，这可以，我用来走，我给你，不是，真的你用贪嗔痴，这个要先看好。哦，所以我当然不会鼓励你马上去做这样的事。但是如果真的，你吃一盘肉，人家可以度那些众生学佛，那你可以跟他们一起吃一下，这样子是没有过失的，这样。好，这过失当然有一点点，那功德更大，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大乘菩萨道的精神，他完全不是以自己考量的，他把自己捐丢掉了，以整个众生来考量。我能够做这个行为，可以利益更多众生，就做了。如果做这个行为会伤害到更多众生，对自己也没有利益，死也不做，这样子。所以我们评判的基础就是这样。这菩提心是我们啊，不管是佛法、密法，是最重要的东西啊，这样子。哦。哦，所以呢，大家也知道很清楚啊，在净土里面呢、啊，不需要慈悲心了、啊，也不需要菩提心了、啊，因为净土里面没有众生需要你度的，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在这个世界里面啊，慈悲心、菩提心，还有四相方面的宽恕、原谅别人，是修正我们所有错误的必经过程。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的。你在言行举止上面要做到这一点，不是说你这样做了很多很多善事，我发心好像做完了，不是的，就你的心量这一点要做到比较重要。我这个没有做到，你做了很多事情来掩饰自己的错误也没有用的，而我很发心，我很做很多事情，那就没有用的，你对不起自己啊，因为你没有宽恕别人，就是没有宽恕自己，就是我自己说错了，因为你要给予你才能得到接受，这是因果道理，你给出什么就得到什么，这是因果，但不是物质的哦，心灵上的也是啊，你给出智慧你得到智慧，你给出慈悲你得到慈悲，你得到给出宽恕你得到就宽恕了，一样的。所以这个呢，这全部都是因果道理哦。所以佛法的因果其实很深，一般我们是讲说哎呀你要钱就是布施，所以一般我们讲到物质上面比较多，或你放生你可以得到生命活长一点，都是在物质上面讲标，但其实心灵上更重要。你们觉得说别人对你不爽、烦恼、嗔恨心，哎，你先看看你是不是没有给出这样的东西。那你没有给出这样的东西，你想要这样的东西不容易了、啊。所以你就要多给出一些心灵的关怀。你觉得你得到很少的爱，你得到很少的关心，那你就多付出一些爱，多付出一些关心，给一些众生，给人都可以，给你最亲爱的人或旁边的人。这样子，我们常常会对他们比较亲爱的人，有时候呢太亲密的关系，好像习惯了就有点麻木了，有点麻木就忘了。就是其实你们当年的爱的死去活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不是一般的啊、哦，那种爱不是一般的爱啊，真的。那现在大概都忘光了，现在都是记得，好、哦、今天好、哦，那洗就麻烦了，今天哇、哦，刚刚就伤脑筋了。其实你们都是前面都爽过了，现在才这样子，都把它忘记了，都忘记了那个最美好的那个过程了。这样，那为什么你们今天在一起？就是之前有那么美好的过程，你们这样子。但这个东西并不是无端，那时候刚好是体内荷尔蒙分泌也有关系的，还有是各方面的因缘，嘣合在一起，就是产生这样的火花，之后就没了。这样，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呢，那因为那种火花，就是说它是指在。用条件式的爱，因为你爱我，我才爱你的，所以在这种条件式的爱，所以它是有生命、有生有灭的。那之后你们慢慢当然，大家有学佛了，慢慢就是不一定为对方学佛，但是你自己呢，要把这一份感情呢提升到心灵的层次，而且是最真实的一个大爱的层次，那就是完全放掉，没有那个任何的 夺取，也没有任何条件，完全开放的啊，不管他爱不爱我都还是很爱他，这样子，这是我们要对一些众生。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却心中就有些遗憾、缺憾或怎么样，但是要去面对它，把它释放出来，我这样还过来。因为不能说要求你们说你现在表现出很有答应，因为这样才是。我之前有发过一个短讯在 LINE 上面啊，对，我们要宽恕别人，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是佛教徒啊，我应该做这样才是好人。如果这样你发这样动机去做的话，就错了。这样给自己的压力，其实你是做不到的。那你勉强自己去做，这样后面就精神病，记得。我刚刚讲了很多就精神病，所以你是要让自己的那种大爱自然的散发出来，用慈悲心自然的散发出来，而且慢慢调整自己看事情的角度，一直放掉放掉，把执着心放掉放掉，那种智慧有了，悲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子，悲心有了，智慧也会出来了，所以慢慢去培养，真的需要培养，这不是说一刹那我今天就要做一个充满了悲心的人，明天就开始充满悲心的人，后面就崩溃了，这样子，那就一步，但是绝对可以做到，释迦牟尼佛做到，所有的佛菩萨都做到了，我们一步一步来可以做到，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就看着水管，单纯看着水管，那就有人就看到房子了，发现哎，我不是水管，我是房子，再看房子下去，哎，你就发现，哎，我原来我是宇宙，水管什么都不是，那都不是我，我比他们大多了、啊。这样你就这个心量一出来就不一样了、哦、所以禅修还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目前来讲，那没禅修之前一定要先祈祷上师加持，那就禅修这样子、哦、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禅修吧